港舆论，
论尽香港。
香港舆论，
论尽香港。
欢迎大家来到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香港舆论的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今天想跟大家讲一件事呢，本身就是美国的内政来的，但是当然是牵涉到一个外交层面，就是美国从那个外国代理人到外国使团呢，这些这样叫法呢，似乎那个监管呢就在加紧码的。分别由司法部和国务院管辖的，目的是将政治活动背后的外国势力和影响力透明化，即是将外国的代理人，以前叫即是 agent， 以前叫特务，是将它抽出来的。那最近有一件事大家可能都还记得，个记忆犹新，就是在8月23日星岛日报被美国司法部认为是外国代理人。司法部的文件中，星岛新闻集团清晰注明是被外国政府、外国政党或外国实体拥有的，英文是 owned by foreign government, foreign political party or other foreign principle。 讲得很清楚明确了。或者在海外的华人社区里面，大多数人都知道这一类的所谓中文媒体，它其实真实的背景是从事替中国的大外宣工作的。从这些中文媒体的文章内容，很容易就辨别得到，很清晰地看得到这些所谓的媒体其实是为中共卖命的。从文章的内容看，大多数这些都是执行中共的对外宣传的一些套路或者叫做政策，是为中国做对外的宣传工作。即是换句话来说，他们是试图或者继续地做一些给海外华人的一些洗脑的工作。但是这个事实呢已经由来已久了，是以十年以上计的了。但是现在美国政府呢就开始认识到个问题所在，以及佢背后嘅危机。星岛日报其后于8月26日就发表咗声明咯。佢话星岛新闻集团旗下五家美国附属公司，近日按照美国海外投资委员会嘅规定，登记为外国代理人，意思是指嗰五间美国附属公司代表香港嘅星岛新闻集团有限公司，喺提交俾FARA， 即是司法部的外国代理人注册法律的部门的文件下面回应项，他说星岛辩称这家公司是私营企业，不受中国共产党控制或影响的，他们与在美国经营的其他盈利性媒体公司的处境是相似的。然后继续说，司法部的外国代理人注册法律部门，即是 FARA， 已经得出结论，这个会构成出于 FARA 的目的的政治活动。这个带来一个疑问，就是为什么美国司法部会被星岛带上外国代理人这个招牌呢？什么是出于 FARA 的政治动机呢？那到底什么是政治活动？星岛的声明呢明显淡化了它是外国代理人的定性，好像说它就是星岛只是为了代理香港的星岛业务的一个媒体。但是根据 FARA 网站的指南， FARA 将政治活动定义为参与的人相信会或者打算以任何方式去影响美国政府的任何机构或者官员，或者美国境内任何公众群体的任何活动，涉及制定、采用或者改变美国的国内 或者外交政策，或者参考外国政府或者外国政党的政治或者公共利益政策或者关系，这个就是那个政治活动的定义。其实在美国，这个外国代理人登记法呢已经有83年的历史了。美国国会研究处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在去年6月一份 FLARA 的研究报告之中就讲， FLARA 最初颁布的是为了打击美国政治宣传之中隐藏住的外国影响，但是今天 FLARA 已经被重新再定位了，重点是关注在美国从事宣传活动的外国委托人 Foreign Principles。 美国司法部去年6月发布的 FLARA 注册新指南指出，任何在外国委托人的命令、要求、指使或控制之下行事的人，或者其活动由外国委托人直接或间接监督、指导、控制、资助或者补贴的，都要登记注册。咁喺按照 FLARA， 所有喺美国从事促进外国影响力并由外国政府或组织拥有或者在其指导下行事的实体或者个人呢，必须注册为外国代理人，以前叫间谍的，现在叫代理人。这项法律对新闻机构予以豁免，但条例是他们至少有 80%， 即是八成是由美国公民拥有，而且他的报道政策并非受境外势力指挥。我想这个条文讲得相当清楚清晰的了。注册的外国代理人必须在每六个月在公开文件中申报其在美国的活动详情，以及从其外国委托人处收取到的任何资金。星岛美国在首次注册 FLARA 前两个月，即是今年六月和七月呢，就在他的母公司收到了逾超过381,800美金的资金，并从母公司那里获得了近980万美元的新闻传播预算，即是加起上来呢已经有1,300万的了。怎样由外国代理人走到外国使团呢？司法部呢就加紧了对 FLARA 的执行力度，即是加强执法了。星岛并不是近年来被根据 FLARA 而登记的唯一外国媒体机构。在2019年2月1号，中国中央电视台即是 CCTV 在美国的分台CGTN， 又叫做中国环球电视网北美分台，亦都被迫在美国司法部登记成为外国代理人。此前呢， CGTN 在北美分台辩称中共政府并不会讲俾佢哋听应该播啲乜嘢，唔应该播啲乜嘢，即是话中共政府并唔系指挥佢哋嘅运作嘅。但系司法部驳回咗呢一个观点，并得出嘅结论认为CGTN 意图影响美国人嘅看法。司法部在 FLARA 网站2020年解封了2018年12月1日的认定书，俾公众了解司法部嘅观点。FLARA 的资料显示，新华社美国分部今年5月5日做了 FLARA 登记，成为继 CGTN 和英文报纸中国日报 China Daily 之后第三个成为外国代理人的中共国营媒体。总部在卡塔尔的半岛电视台的美国分台以及今日俄罗斯等媒体亦都被迫登记了。为了对抗北京大外宣的行动，美国国务院在去年2月和六月仲将新华社、中央电视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人民日报、环球时报、CGTN、中国日报等九家中国媒体列为外国使团 Foreign Mission。
时间又差不多了，我们下一节回来再会啦。
论尽香港，
香港舆论，
论尽香港。
欢迎大家来到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香港舆论第二节的节目时间。
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咁继续翻我哋之前所讲嘅啦，外国使团啊更加加码。外国代理人同埋外国使团有咩分别呢？前者是归美国司法部管辖，后者是归美国国务院管理嘅。美国驻华大使馆在去年6月23日刊登了有关于国务院的中文新闻稿，对外国使团概念有清晰的解释。新闻稿里面说，在过去10年以来，特别是在中共总书记习近平的任内，中国共产党以新闻机构的名义作为掩护，重新组织了中国国家宣传机构，并对这些机构实行了更为直接的控制和指挥。他曾经表示，党的新闻舆论媒体都要体现党的意志，维护党中央权威，行动上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简单地说，西方媒体要忠实于事实，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媒体呢就要忠实于中国共产党。根据外国使团法，在上述九个实体都符合了外国使团法的定义，即是这些机构呢是由某个外国政府充分拥有或者受到有效控制。认定这些实体的决定并非是以所涉实体发布的任何内容为依据的，亦都不对被认定的实体可以在美国发表的内容施加任何的限制。该决定仅是在于正其名、择其实之上做功夫，认定了九家中国宣传机构为外国使团提高了涉及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在美国从事媒体活动的透明度。大陆腾讯网在去年2月从外国代理人到外交使团，美国对中国媒体使用什么招一文之中呢，就援引了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副研究员王鹏的说话，说外国代理人相当于 A 就是 B 政府或者外国委托人的代理，外交使团则相当于A 就是 B 政府。因此呢，可以说美国对中国媒体的限制是层层加码。另外根据美国之音在8月26日报道，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即是 USCC 在本周三即是8月25日提交了给国会的一份报告之中，指控中国官媒机构在美国从事间谍和宣传活动，并敦促国会要求中国官媒、记者和工作人员登记为外国代理人，即是 agent 间谍。接下来我们可以看一看，除了星岛日报之外还有几多中共的代理人。在8月23日，星岛日报被美国司法部认定为外国代理人。司法部的文件中就说，星岛新闻集团清晰注明了是被外国政府、外国政党或者外国实体拥有的。在海外的华人，如果头脑清醒一点，都大都知道这类所谓的中文媒体它的真实背景。这些所谓的中文媒体一看它的内容，就很容易看得到它们是中共的喉舌，或者不是100%，有些文章可能是翻译西方或者翻译外国的通稿的，但是他们的内容呢是跟中共讲话，为中共卖命的，目的呢就是继续被海外华人洗脑。美国政府现在开始清醒了，看得到这些问题的严重了，所以在今年的8月23日呢就清晰地将星岛定为外国代理人。为时呢不算早，但是亦都不算太晚的，亡羊补牢啊嘛。在美国众多的媒体里面，到底还有几多中国代理人呢？美国司法部需要再加大力度了。在事件之中，星岛新闻集团试图辟谣，但是变得不打自招。为什么呢？ 在美东时间8月26日一早，星岛新闻集团网站就发出了一份声明，承认旗下的5间美国附属公司近日按照美国海外投资委员会进行循规登记成为外国代理人，意思是指那5间美国附属公司代表着香港的星岛新闻集团有限公司。声明试图定义外国代理人是指星岛新闻集团的代理人，显然是想将中共和香港星岛撇清关系，划清界线。但是美国司法部的文件中，星岛新闻集团已经注明是被外国政府、外国政党或者外国实体所拥有。星岛的声明还说，本公司留意到在网上对此事有失实或者诽谤性的言论或者报道，本公司及其旗下美国附属公司已严肃处理并采取法律行动以加以追究。诡异的是，这项声明很快又被删除了，网页变成了404 page not found， 但是在 Google 暂存中仍然保留着。此举相当于此地无银300两，不打自招，发了声明又撤下，更增加了新闻热度。声明还称，一如既往，本公司作为媒体机构将秉持报道客观事实和优质内容的宗旨，向星岛读者提供中立持平的新闻报道。那星岛日报是不是真的能够报道客观的事实呢？中立的报道呢？定是替中共发声呢？看一下美国网站在8月26日的几篇文章，一看就知道了。大家看完自有定论。第一篇呢是8月26日1点14分在星岛日报网站报道，题为习近平思想全面融入学校教材，报道完全照搬了中共党媒的内容，称用习思想武装学生头脑，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并称在2017年中共将19大大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写了入党章，是继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之后，再次用最高领导人名字为其指导思想命名的。星岛日报刊登了这一样的文章，它是到底服务哪一个呢？大家一看就一清二楚了。另一篇是8月26日同样是1点14分差不多同时发布的另一篇文章呢，题为习近平普京通话盼俄与恐怖组织切割，报道基本照搬了中共党媒新华社的声明，包括代替普京讲俄中在阿富汗问题上拥有相似立场共同利益，俄方愿同中方密切沟通协调，积极参与涉阿富汗问题多边机制，俄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坚定支持中方在涉台、涉港、涉疆和南海等问题上维护自身核心利益的正当立场。另报道另一篇题为华军美栽赃报告想甩锅一文，报道的基本基调引用了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甩锅的说辞，但是标题却称美国想甩锅。报道还说中共常驻日内瓦代表陈旭的要求，对美国美军传染病医学研究所要进行并展开调查。假如星岛日报真是一份美国的媒体，为什么会发出这样的报道呢？这些根本就不是报道，而是替中共发表声明。星岛日报是不是中共代理人，无论怎样解释都无济于事的了。类似这样的中文媒体在美国远不止星岛一家。 我们下一节回来继续讨论。
论尽香港，
香港舆论，
论尽香港。
欢迎大家又来到我们的香港舆论第三节的节目时间。刚才讲开中文媒体在美国成为那个中共代理人的身份，咁啊，星岛当然系唔认啦，但系不认不认还需认，佢始终都系要接受嗰个登记嘅。如果唔系，佢就唔可以喺美国继续发行噶啦。咁至于美国点解咁独具慧眼认得出呢啲中文媒体，就系、是、外国代理人喺呢度咧，我哋有啲资料嘅。咁中共喉舌媒体里边咧，有一家叫做中国新闻社。简称就是中新社，大多数人呢都不是很听过，除非行内的。在2020年6月22号美国国务院呢再指定中共四家主要媒体呢是外国使团，即是 Foreign Embassies， 就包括了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环球时报和中国新闻社。中新社网站呢自我介绍那里讲，以对外报道为主要新闻业务的国家通讯社，是以海外华侨、华人、港澳同胞、台湾同胞和与中国有关系的外国人为主要服务对象，即是统战对象的国际通讯社。每日24小时不断向世界各地播放文字、图片、视频、版面、图表、网络、新媒体等各种新闻信息产品，用户呢遍及五大洲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形成了涵盖海外主要华文媒体的全媒体客户网络。哇，犀利啊！咁又唔叫个大外宣都唔得啦。由此得知呢，好多所谓的海外中文媒体啊，都是中新社的用户，主要的内容都是来自于中新社，所以他们是统一口径的。为什么我们所谓的普通买份报纸呢，这张又是这样，那张又是这样，好像同一个鼻哥窿出气的呢？原来他们所引述的资料来源是同出一处的。中新社呢还自己强调，每两年主办一次世界华文媒体论坛。中新社报道呢，在第十届世界华文传媒论坛里面，即是在2019年10月在石家庄召开，多家大陆媒体曝光了参加此次论坛的境外中文媒体人员的名单，总计有427人，大多数是世界各国中文媒体的老板或者负责人，即是 CEO 那些等等。其中美国有64人占最多，加拿大43人，澳洲37人，还有香港、台湾、日本、英国、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德国、俄罗斯、泰国、法国、澳门、匈牙利、马来西亚、西班牙、瑞典、韩国、意大利、荷兰、比利时等。大家想一想，老板或者那些主要负责人，美国去了64个，你当他一间公司去两个啊，都30多个媒体喎。咁大家喺美国睇到嘅华文媒体有冇30几份呢？即係退一步讲啊，即係以咁嘅数量嘅老板去咗呢，几乎美国所有市面揾得到嘅华文媒体呢，几乎全部呢都係归晒边㗎啦，都係入晒去㗎啦。咁点解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呢三个地方占最多人呢？可能佢嗰啲统嘅资源摆得最多就喺呢三个地区。而呢三个地区呢，正係香港人或者叫中国人踏出 海外跨过香港所出去的目的地来的。即是换句话来说，中国大陆的统战对象呢全部都是这班海外华人。至于美国的中文媒体未来又会怎样呢？在美国的数十家中文媒体里面呢，大多数都参加了第十届世界华文传媒论坛的了，即是刚才这么说的了，九成以上啊，而且几乎是每两年都参加。那这些中文媒体啊，大量采用中新社的公稿公版，假装去掉一些党文化的词汇之后呢，就冒充海外媒体继续被海外华人洗脑，有时亦都翻译各国的媒体文章，但是会断章取义或者歪曲它的内容的，以便出口转内销。星岛日报这一次被认定为外国代理人呢，或者跟美国政府开始清理所谓的中文媒体有关的了。这个是一个 milestone 来的，是一个标志性的行动来的。星岛日报应该极具代表性了，因为该报不单止在美国多个大城市发行，还在加拿大、欧洲和各大城市都同样发行。除了中共党媒的驻外机构，星岛日报应该是海外中文媒体里面规模最大、欺骗性亦都是最强的一个。
其他的
中文媒体或者是会萎缩，又或者会昙花一现，又或者仅在少数或单一地区发行，都没有星岛日报这个规模。美国司法部捉住了星岛日报，应该这个意义是非凡的了，或者是经过调查之后呢，这个是策略性的一步。其他大小的中文媒体应该都走不掉了。那中共高层继续摆开个架势，似乎是非要跟美国争霸到底。美国政府清理这些星岛日报等的外媒势在必行。中共虽然还在虚张声势，但是对外能够使用的资金越来越有限了。星岛日报应该是中共要力保的一个。在今年6月，星岛日报的所有权亦都从香港的何柱国转了给总部位于深圳的佳兆业集团。何柱国啊，在香港的人叫他做烟仔河，因为他家族是贩卖那个烟草业起家的。咁何柱国目前仲系中共政协常委，但系估计已经唔被信任啦。呢、这个可能同佢旧年咧，传闻喺2020年咧去美国嘅时候被美国拒绝入境有关嘅。星岛日报嘅国际版、中国版同埋香港版咧，早已转移到深圳制作，即系主要生产基地并不在香港。咁啊，如何叫做香港星岛日报呢？这个就是一个牌子来的。现在直接由深圳公司接管，开始剥了香港传媒的外衣，更加进一步进入黑箱运作。其他的中文媒体估计都还得不到类似的待遇，亦都没等美国政府找上门，自己都灰飞烟灭了。再看回去年的世界华文传媒论坛，里面那些人的名单呢，不难发觉占第二的加拿大，本身他那里出版的华文媒体呢数量亦都是几十份的，那亦都可以说跟美国差不多了，都是被他几乎被他叫做统战了的了。四十三人之中呢，不知道有多少份啊，我想都超过大部分了。咁澳洲更加唔使讲啦，澳洲嗰边啲华文更少啦，但係华文媒体37人里面可能都占咗20-30份嗰啲系媒体嚟㗎啦。咁啊，香港亦都系啦，香港以前仲有一张苹果同埋一张大纪元，咁啊而家剩返一张大纪元。台湾亦都系啦，台湾不过台湾佢占唔到大多数嘅，喺日本亦都系。咁啊，几乎有华侨嘅地方呢， 呢、这个中共啊，通过中新社呢个大外宣咧，嚟到将佢哋统战翻去中国大陆嘅咧，都系叫做比较大面积发生。咁啊，由此可以想象或者得知，到底仲有多少中共代理人系喺海外啦。好，我哋先休息一会，等阵翻嚟再谈啊。
论尽香港，
香港舆论，
论尽香港。
欢迎大家来到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香港舆论最后一节的节目时间。
今日讲嘅话题呢，就係讲緊中共利用海外嘅中文媒体俾美国揭发为一啲代理人嘅角色。咁到底中共有几多嘅代理人呢？原来头先睇返稍微搵返一啲资料呢，就不难发觉中共对海外嘅华文媒体嘅渗透几乎已经係无孔不入，90%+㗎啦。咁喺呢啲咁嚴重嘅滲入裏面呢，嗰啲華文媒體呢本身唔會再寫或者編輯製作任何嘅中文資料㗎啦。大部分都係直攞中新社嗰啲文稿，即係變相嚟講呢，嗰啲華文媒體呢已經成為佢哋嘅出聲口、出氣筒，嗰、那個口都變咗係佢中新社嗰把口啦。嘩，你話共產黨厲唔厲害？當然厲害啦。但遠不及於此喎，佢哋主要嘅目的並唔係同鬼佬講喎，同鬼佬講係副目的嚟嘅。主要目的係同未有接受佢統治嗰啲所謂華僑啊、華人講喎，係洗緊佢哋腦啊。即係只要你係中國人，你無論喺中國或者海外，佢都揾到你嘅。喺中國就係叫做韭菜，係被割嘅一群；喺海外咧就成為統戰嘅對象。咁接落嚟咧，我哋睇下中共有啲乜嘢統戰對象，同埋佢個統戰係點樣做法嘅先。咁以香港為例啊，香港因為近期發生咗好多事，風風火火，其中有一樣同新聞有直接關係嘅咧，就係《蘋果日報》被連根拔起，即係可以話坑殺都來不及啊！係一刀殺咗之後，連根拔起，佢拉咗主要《蘋果日報》嘅老闆、負責人。同埋編採嘅主要關鍵幾個人物，咁咧唔使審就困住咗佢哋，即係坐緊監啦。同時凍結咗佢哋所有户口，係相關業務嘅户口。咁佢哋本來想調啲錢落嚟使蘋果繼續運作嘅，都變咗冇可能啦 ，no way 啦。咁明明白白就睇住一間蘋果就咁俾佢消滅咗，係出手之快、很準咧。是使到全世界側目的。咁香港冇咗蘋果日報之後呢，當然香港人就唔冧啦。咁點解蘋果日報會引起咁大迴響呢？咁我哋喺呢度先睇一睇啲資料先。咁從另一個角度，我哋亦都睇得出中共嘅所謂嘅統戰呢，唔係純粹斯斯文文同你講道理氹下你咁簡單嘅。佢係要全部壟斷，唔俾有反對聲音。有反對聲音呢，一有機會就好似對付蘋果咁，快狠準，一刀封喉啊，攞咗命再剷草除根。睇返一啲資料呢，蘋果日報唔係倒閉喎，佢其實係被謀殺嘅。其實話謀殺呢，應該都冇錯㗎啦，因為係好有計謀，好有謀略，好有策略咁一刀奪命嘅。咁蘋果日報到底有多大嘅影響力呢？原來有 8% 嘅香港人係訂閱《蘋果日報》喎，係付費嘅用戶嚟喎，不管係紙媒或者網媒啦。咁喺呢度咧，大家諗一諗啦，喺網絡資訊爆棚嘅時代咧，能夠願意攞一啲錢嚟真係買一份 報紙啊，或者去支持網上的發行呢，其實這樣呢是一種精神上的支持，多過是它金錢上的意義的。香港人口裏面 8% 其實不是少的了，因為現在講緊的訂閱戶是超過60萬，而每日實際發行的報紙呢亦都賣出超過12萬份的。在今時今日，香港能夠有12萬人願意出錢來買一份實體報紙呢，這個數字是相當驚人的，可以說全港銷量第一啦。咁自然嚟講，精神上支持佢全港銷量第一，亦都可以反映出香港人呢係叫做絕大部分支持啦。因為好多人呢係唔會出錢，亦都出聲嘅，嗰啲並不可以計算在內啊。咁睇返《蘋果日報》喺被坑殺之前呢，佢嗰啲新聞啊同政治嗰啲話題呢係好有條理，係好嚴肅，係跟進得好深入嘅。咁唔怪得呢，港共政權啊喺蘋果呢個問題上呢仍然窮追猛打，喺蘋果出唔到糧遣散咗員工之後呢，甚至係逼蘋果交出佢嘅員工嘅資料嘅，嚟到換取佢復刊啊。咁大家諗一諗啊，你講大話都要講得叻啲先得㗎，你既然係將佢坑殺咗，啲主筆啊老闆啊全部拉晒去，所謂的復刊是怎樣復刊呢？即是等於大公文匯之前是國民黨的，到你的解放之後啊，毛澤東啊換了中宣部上去，這樣復刊喎。即是換句話說，個招牌又用你蘋果的，寫的亦都是終身寫的通稿，那你估蘋果日報會不會拿啲員工嗰個私人資料來換呢？那其實他這個這樣的講法呢，變相亦都係逼緊嗰啲員工離開香港，你走得好快走，如果唔係我攞到你嘅資料呢，跟住就嚟拉你。咁至於講返統戰，中國嘅統戰部呢一直都存在著嘅，甚至從英國人統治嘅港英時代開始就已經喺度㗎啦。而梁振英即係前任嘅行政長官啦，香港嘅特別行政區前任嘅行政長官呢，亦都是中國地下黨這個統戰部門的一員來的。據《蘋果日報》第二號人物 Mark Simon 說，梁振英就是統戰系統的成員。 Mark Simon 說他可能會很樂意告訴你當年他的情況，他基本上在 當年是怎樣做事的，基本上他就是中國在香港的代表。當然這些是 Mark Simon 的個人意見。Mark Simon 進一步解釋他了解到的統戰部門那些人怎樣工作。他說他們有一些是行會成員，包括前特首梁振英在內，他們是一些親政府的行會成員，他們沒有真正涉足商界的，但是呢他們經常都跟那些大亨，即是現在我們說的財閥啊，或者叫國內叫的資本家啊，或者古代叫做巨股啊，即是官商巨股啦。咁啊，因为嘅身份特殊，而同呢啲人走埋一齐嘅时候呢，好多时呢就攞佢哋啲意见，听取佢哋啲意见，搞好关系咁啊，即係形成官商同一个鼻哥出气又有默契嘅。咁佢大多数都係做呢一类嘅事情。但係喺放诸新闻业里面呢，就完全係第二个领域嚟㗎啦。咁中共一直點樣控制香港嘅呢？其中呢個新聞自由係主要嘅一環啦。喺文化領域上面啊，幾乎所有主要嘅出版刊物、電視台都係歸為親北京嘅商人所擁有嘅，所以佢哋控制嗰個輿論呢，從來都係得心應手嘅，可以話反手為雲，覆手為雨。咁事實上佢哋都唔需要匿喺暗處㗎啦，直接就可以控制到輿論甚至乎民意㗎啦。但係佢哋最擔心嘅呢，反而係佢哋唔能夠100%控制所有嘅媒體，因為掛萬漏一，漏咗呢一兩個媒體，講真話嘅媒體、良心嘅媒體呢，就足以使佢哋嗰個對外宣傳嘅方言呢全部被踢爆，其後所搞嘅陰謀詭計 即係國內叫做搞政治啦，搞音樂鬼計係。佢哋所搞嘅政治咧，就會加大咗難度噶啦，甚至乎不得逞嘅。就正正因為如此，所以我哋而家眼睇得到嘅咧，就有中國嗰個大外孫喺全世界大灑金錢，為嘅係全面絕對控制所有對華人嘅廣播同埋文化信息，呢個就係佢哋要達到嘅目的。但係呢個目的太宏大啦，事與願違，總係有一啲唔聽話嘅媒體出現嘅。咁佢哋對呢啲唔聽話嘅媒體，亦都從未手軟過。譬如就係法輪功嘅媒體，佢哋對法輪功從未手軟，亦都唔講咩客氣同埋法律，所以佢哋係盡可能封殺任何不利於佢哋嘅消息傳出嚟嘅，包括埋網絡。好啦，今日討論嘅事項到呢度暫時結束先，有機會再同大家分享一下局勢最新嘅發展啦。
拜拜。